大家好，我是游尚杰，让我们隆重欢迎这次的干爹 Surfshark VPN。你有在看剧的时候跳出你所在的区域不支援本服务过吗？这应该是大家最阻拦的一行字了吧？也是我在德国使用很多服务的家常便饭。像 Netflix 甚至很多电影跟剧的字幕，居然都跟你所在的地区有关。像我前阵子想从上面看《鬼灭之刃》，结果发现德国版居然只有德文字幕可以选。其实我真心不懂这个设计，字幕档不是本来都有吗？为什么就是不让我选呢？反正总之最后我就只好放弃。幸好 Surfshark VPN 及时出现，手指轻轻一点啊，我们的网络位置马上可以从台湾、德国、美国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之间跳跃，追剧无国界。这应该算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解锁地球了吧，对不对？而且就像旅行箱我们会上锁一样，我们的网络足迹也需要受到保护。透过 Surfshark VPN 可以让我们的资料更加保密，隐私也更受到保护。现在 Surfshark 推出30天内 100% 的退款保证，另外只要在注册的时候输入解锁地球的专属优惠码 UNLOCK UNLOCK 就可以享有 83% 的折价以及额外3个月的免费期。坦白说，这样的优惠连我也觉得有点太扯了，所以呢，现在就到资讯栏点击连结试试看吧。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邱庭轩。
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耶、
yeah. 哦、欸、天啊，这是暌违不知道多久，
一年多啊，
暌违一年多终于回到现场录音，我真的感动快落泪。
说不定听众在听的时候听不出差别，这样
不可能吧？听一定，我觉得一定听得出来差别啊。好，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好像远端跟现场录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我觉得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一切都是用干换来的。
就是你那个时间差抓得很好，用后置的时候。
对，因为你知道远端录音的后置是两轨录音嘛、嗯、然后它一定会有什么延迟，那我尽量把延迟修掉，才会比较像现场录音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听过，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别、欸、
对吧对吧，
我觉得蛮厉害的。
但是我如果认真真的很仔细的听的话，我们两个人的音质是有差的、欸、不是音质啦、
欸、
就是我们两个彼此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各自会有一些背景的杂音
哦， oh, 对，
然后那个杂音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这两个人好像不在同一个空间。对啦，至少可能还是只有我才会这样感觉，因为我要跟这个音档奋战很久，
你要重复听很多次。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今天齐聚一堂是为了，原本是为了要录 EP 100，但是大家今天点进来听就知道标题不是 EP 100嘛，那并不是因为我想逃避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有这些突发状况，
对。
对，那我想说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其实他们恩怨从很久以前开始，
也持续很久了。
对对 对，如果以看新闻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俄罗斯怎么不讲武德啊，说打就打，奇怪、嗯、那可是他们其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最近几年才恶化。
哦，你说边界会陆续有一些小战争吗？
对，那个是比较近代的事情嘛、嗯、对，大家会有概念，通常是从2014克里米亚危机开始这样。
对对对对，
可是事实上早在2014以前，他们之间就是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千丝万缕啦，可以这么说。而且不是完全不是这几个世纪才开始，就是他其实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
哇、wow.
对，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节目的众生突然拉出来。对啊对啊，那所以想要今天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情这样。而且因为最近战争开打几天这样，那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都很关注，所以我想说 EP100 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等，对不对？好久成梦底，大家可以等。
对，我们先把我们对时事的想法给分享出来这样。
好 OK， 那我们就来吧。哎、欸，好紧张哦！这应该是解锁地球第一次跟时事、欸，
而且这个主题超硬的。
对对对，我功课做很久了，真的很累。
你很棒。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28晚上。
对。
那我们的目标是我今天晚上牺牲我的肝，然后换取我明天可以上线。
加油！身为一个明天要上班的女子，
好，身为一个明天不用上班的人，我的时间应该是无足轻重的。
谢谢啊。
对啊，那想要赶上线，其实是因为目前的局势真是瞬息万变
了、
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发展，我希望让大家不要说就是过了好几天，然后我们资讯有可能太久了。对对对、嗯。那目前啊，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开打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对啊。
那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俄罗斯是不是一瞬间可以拿下基辅，或是拿下乌克兰？乌克兰可能会秒杀的。一开始那种感觉是这样。
对，就觉得哦，这次的那个行为好像非常的激烈。
对对对，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然后一口气要把人家灭国。结果后来打到今天4天5天了，然后好像就也没什么进展。
对啊，
对，而且国际的制裁就开始全力的往那个俄罗斯脸上甩，所以搞起来怎么突然觉得普丁好像很尴尬这样子，感觉起来这个气氛是这样，
对，好像有一点。
对，可是坦白说啦，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接受到的资讯啊，或是媒体都还是亲西方为主，所以到底战况到底如何，其实讲不太出来，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媒体都会报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嘛。
对，
那如果是西方媒体，当然会喜欢报这个对乌克兰有利的情况，
但感觉我们也很难接触到另一方的资讯这样。
对，就是等于说俄罗斯的媒体现在看来在国际上或者至少在台湾的资讯不会那么受欢迎或者重视。
嗯，对，
所以就对，而且甚至俄罗斯光是国内的资讯就不太流通，甚至他们人民应该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自己国家在干嘛。
对，感觉他们，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感觉，觉得他们自己国内的国民对于这件事情也是没有特别预备的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突然说打就打，然后突然之间就国家陷入战争。
对，
这个事情蛮可怕的，光是想象这个情况就觉得哇，我可能昨天还在就不知道干嘛，然后隔天就开始开战这样。
对啊，就觉得蛮可怕，就是直接世界变掉。
不过坦白说，这次的乌克兰跟俄罗斯危机它已经拖很久。就从一月开始，这个局势就是开始升温嘛，对不对？
对。
然后美国不是一天到晚说，哎、欸，真的会打，真的会打。然后大家会想说，哎、欸，刚才都你在讲这样，结果还真的打。其实坦白说，我觉得也蛮奇怪的。
你有吓到吗？
哎、欸，我有吓到、欸，
我也是、欸，
哎、欸，我在想说、啊，人家一个月前就是说会打，
对。
那、啊、如果你是普丁，你还会打吗？
嗯。
就是别人一个月前就知道你要打，哎、啊，就你还真的打，这也蛮奇怪的。我不知道这个，那当然，这个国际局势中有很多那种暗潮汹涌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了。
对，
只是我已经有点吓到了，而且因为现在打仗真的是不是说你打我，我打你就算而已，而且是牵动到
就是全球这样。
对，就算不是全球，就是全欧洲关注的事情这样。那我们常常在这个新闻中会听到几个单位、几个名词，譬如说欧盟、北约、那美国，那这些人之间跟乌克兰到底什么关系，或者乌克兰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那为什么俄罗斯想要开战？其实有众说纷纭啊，这样。那其实普丁酝酿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行动啊，他其实酝酿很久了。就像2014年克里米亚，我们刚刚讲到的，
对，
他就算是对乌克兰的一个以乌克兰的视角来看，已经算是侵略行动了。那至于说这一次的全面进攻啊，他其实像他在去年的时候，普丁就有发表一篇小论文，不是小论文啊，就是他有发表一篇长文来抒发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这样。
就可能有人家采访他这样是吗？
我不是很确定他当初是什么情况下要写这个东西，可能期末要交报告这样。他写一篇，哎、欸，真的是漏漏等的这样。那我这边采取的就是上报的翻译这样。也很明显的，我不会讲俄罗斯语这样，所以我只能看翻译版这样。那篇文我看完了，我看到几个重点了。
那篇文你看完？
那篇文
长，
还好啦，就是它也不算一本书啊，就一篇很长的文章而已这样。然后它有几个论点，就是普丁的他的论点是什么？第一个，他觉得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啊，基本上是同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应该视为一个整体。然后而且呢，他们也共同的语言。那所谓他们共同语言，并不是说俄语等于乌克兰语，而是说俄语跟乌克兰语，它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所谓的古老的俄语这样。对，然后他们也有共同的这个经济体系啊，然后他们在历史上，他们在同一个政权下曾经就是一起，
你说曾经是一
共
同的政权共
为一体这样子，那他们也同时都信仰东正教，这是他的论点哦。这样，他那篇文章基本上等于说在教育大家的历史这样，可是是以他这个普丁史观来看这样。那普丁史观就是说啊，他古老的时候啊，有一个罗斯公国这样，那他们以前都是罗斯公国，然后被蒙古人打爆之后啊，所以才造成现在的这个分裂的元凶这样。然后他还不忘了讲说啊，那其实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就是本为一体啦。那乌克兰，我们家乌克兰很乖的，那一定都是别人带坏他。那谁带坏他？就是一些外部势力，这样境外势力干扰。那这个境外势力这个很常被人家提到嘛，对吧？就是一天到晚大家都在拿这个做文章这样。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境外势力啊，就是专门是利用这种民族的情节挑拨离间，伤害这个广大人民的感情。没有啦，这个伤害广大人民的感情是我自己讲，
但是我觉得蛮合理的，
这蛮顺口的。然后呢，普丁他有一些就是说，像现在乌克兰啊，非常的贴近欧美西方势力这样，在乌克兰境内啊，施展了很多这种去俄罗斯化的这种政策，
对，
导致就是乌克兰里面的俄罗斯人啊，俄罗斯裔的人啊，痛不欲生这样。那他举例就是说，像乌克兰东部两个区域，像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这两个就是非常非常亲俄的地方。 然后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顿巴斯战争的时候就各自宣布独立这样。那这也是我们最近看到普丁在电视上公然宣布这两个国家他承认他们独立嘛，对、嗯、他就是讲这两个地方，他说你看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想要贴近俄国，可是乌克兰就喜欢强力镇压，那他为了解放这个俄国的子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这一次他投入战争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
那个出战理由就是自己讲的很合理这样。
对 对, 對，其实乍听下来是蛮合理的这样。那其实他几个点，然后我想说我们可以从那个历史的角度去看，那、嗯、他到底说有没有道理？他其实有些是有道理的，
像是哪一些部分？
他的历史论述上，历史事实上他讲的基本上是差不多，
对，
是这样没错。但是解读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對
哦，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譬如说他普丁不是有提到吗，他们当初啊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属于一个所谓的罗斯公国，嗯，那这个公国的确他们当初是这样，所以这个公国他的国号就叫罗斯这样。可是因为像东斯拉夫民族建立的国家很多就是包含了罗斯这两个字这样，比如说白罗斯、俄罗斯，所以为了区分啊，很多有些史学家会把它称叫基辅罗斯。嗯，为什么要基辅罗斯？就是这个过去这个基辅
首都在基辅，
对，过去这个罗斯公国他的首都在基辅这样。那这个公国它基本上强盛的时期啊，就是在9世纪到13世纪啊，这个很早以前，就是千年以前的这个古老公国这样。那、啊、它强盛的这个时期啊，就是它的下面就是拜占庭王国，拜占庭帝国啊。那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很久以前的历史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大部分人啊，对于南欧啊、西欧的历史都还蛮如数家珍，就譬如什么西罗马帝国啊、什么东罗马帝国，大家都略懂略懂这样。可是讲到罗斯公国，就啊，这是什么？这辈子没听过，
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在做功课以前、嗯，我只有听过名字而已。我对于他到底在干嘛，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嗯，
但听起来他很强盛诶，照你这样说。
他在这一块的确一方之霸。嗯，那基辅罗斯啊，他的势力范围啊，其实包括了现在很大一块的欧俄，就是欧洲的俄罗斯这一块。嗯，加上乌克兰。嗯，加上像摩尔多瓦一些周边国家的一部分领土这样，所以他整个领土是大的。哦。
那其实那时候东欧跟西亚就差不多是他的范畴了、嗯、
没有到西亚啦、嗯、就是基本上是在比较东北欧的一块、哦、基本上都是他的这样、嗯、那他往南的话就是拜占庭帝国刚刚讲的，那再往东南的话就是土耳其那一块，现代的土耳其那一块，当时不是土耳其、嗯、那所以呢他基本上他的位置大概是这样子。嗯，那其实这个罗斯公国就像普丁说的，它是现在这些东斯拉夫人国家的前身这样。那所谓东斯拉夫人国家现在目前有三个，一个就是俄罗斯，一个是他的小弟白罗斯，然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乌克兰这样、嗯、那这三个国家就是所谓的东斯拉夫人。那我们在讲斯拉夫人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想到就是俄罗斯的？
对，
就觉得哦，战斗民族这样。
对，
欸，斯拉夫人很多，不是只有俄罗斯而已。那像我刚刚讲的三个东斯拉夫人国家，它是比较靠东的斯拉夫。那西斯拉夫人的话你知道哪些吗？
立陶宛？
没有，不是。想不到啊，
想不到。
欸，其实真的西斯拉夫人的存在感很低，不能说存在感低，欸欸，不是，也不是这样说的，是应该是说他们很少人宣称自己说，不是，
哦，
应该说他们现在就是现在的捷克啊、波兰哦，对，这一块这样，还有斯洛伐克。 嗯，那可是这些国家都很少会说哎，我是西斯拉夫人国家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们的历史渊源啊比较贴近中欧这一块这样。嗯，就是你想到斯拉夫人第一个印象不会联想到他们。
对，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南斯拉夫啊。南斯拉夫大家都很熟，是因为就过去就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嘛，所以这些国家就是巴尔干半岛上很多国家就是南斯拉夫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这样。那所以斯拉夫人 的那个分布位置应该是有概念嘛，东啊、西啊、南啊这样子。
有，很清楚。
对，那其实东边就是那个当初基辅罗斯就是自己在玩自己的。嗯，那他势力范围非常大，我刚刚讲了他从9世纪到13世纪很强盛，对不对？
对啊。
可是到13世纪的时候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13世纪你觉得最大这样？
我知道。
说
这我做功课，就是蒙古帝国就开始征战。
哎，欸，我没有预计到你会回答出来，所以，
欸，你很坏。
我有想要隐藏一个爆点，没有啦。
真有人。
好啦，13世纪大家都知道啊，对，哦，蒙古帝国西征这样。
对
啊，蒙古帝国就瞬间就把罗斯帝国打爆这样，所以不能怪他啦，因为每个人都被打爆。
对啊，太强了，
也没有人说真的可以抵抗这样。罗斯公国其实当初是有跟蒙古人激战这样，那激战之后不敌，所以就罗斯公国就从此毁灭。那所以这个东斯拉夫人这个区域啊就进入了这个蒙古人统治的时代，长达大概200多年了，其实蛮久的。嗯，那如果蒙古帝国大家熟悉的话应该知道，就是他在占领这么大块区域之后，因为应该说你13世纪没有任何人可以管这么大的区域啊，因 因为你光是哇，他那个帝国东边到西边，你光是骑马去传信，可能要传半年，所以这个太夸张了，就一定不可能。所以到后来，蒙古帝国就一分为四。
哦，是很就是像什么有什么联邦的那一种吗？就有点像联邦的概念。
当初因为蒙古帝国它。他的制度其实跟联邦开还是开始不太一样，他应该他就是一分为四，然后各自有不同的皇帝来管理这样子。那在这一块东斯拉夫人的区域啊，他就叫金帐汗国，又给翻译叫清察汗国啦。对，那这个我们都很不熟，我们小时候学的历史都是讲他建立元帝国这样这样讲，
对，
那个都是在东亚。
我觉得看《还珠格格》的时候，这个好像《
还珠格格》会讲到清察汗国，
就是好像这个名词有出现，
真的假的？
不知道，小时候《
还珠格格》哇。好、哦、我没看《还珠格格》欸，想不到《还珠格格》竟然可以讲知识啊，这么厉害。
没有，他应该没有讲知识，只是有这个名词的
四个字有出来，
也不确定，
可能是你记错了。
对，
好，那总之这个就是蒙古人建立的这个金帐汗国，他南跨的区域就等于说目前东斯拉夫人盘踞的这个地方就被他们占据了。嗯，那所以过了两百年相安无事，也不能说相安无事啊，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当然是很屈辱了，两百多年被外族统治这样。可是到两百多年后，蒙古帝国也开始废掉了，对，越来越弱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些地方的被他统治的原本沦为阶下囚这些人就哇发起反抗这样。那后来终于成功的逐出蒙古人这样。那逐出蒙古人的时候，其实在这两百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基辅罗斯已经不存在了嘛。
对。
那所以取而代之的就是在莫斯科这个地方啊，它发展出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公国，叫莫斯科大公国，它是驱逐蒙古人的主力之一这样。那莫斯科大公国出来之后啊，同时啊，这块区域的西边啊，也不是同时啊，应该说陆续又出现了比较强大的国家，像是波兰跟立陶宛。那立陶宛大家不要觉得说立陶宛现在看起来好像很 nice 的一个小小的国家，这样也不会跟别人为敌嘛，
对
不对？
好像很
立陶宛以前 也是拽过一阵子的这样。当初立陶宛是那个横行无阻啊，在这块区域里面
哦，真的、哦、
对，说希望打谁就打谁这样，还放火烧过莫斯科，所以就很狂，对不对？
这么凶悍，
对 对，真的很嚣张，这样、就是跟战斗民族打的这样难分难解。那立陶宛当时就跟波兰啊。因为波兰在立陶宛南部嘛，对，那他们要强强联手，因为他们互相 cover 对方的背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联合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波兰立陶宛联邦这样。
哦，
那所以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啊，它就占据了现在乌克兰这块区域。那莫斯科大公国就占据了现在欧俄这块区域这样。那所以他们就变成互相对峙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乌克兰这个区域的东斯拉夫人，现在这个期间就归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之下。那所以他等于说他是被外族统治，然后他们整个文化就开始受到剧烈的改变這樣。那所以莫斯科大公国啊，他开始跟波兰立陶宛联邦开始一争雄长，那互相他们之间互相竞争，战争非常多次这样。那莫斯科大公国后来就进化，就是变成俄罗斯帝国这样，领土更大更强盛这样。后来他在一次跟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作战中啊，就赢了这样。他那时候就大概把乌克兰东部的那个区域就占走。因为原本乌克兰整块是被波兰立陶宛联邦给吃掉
了，
对，那现在那个俄罗斯帝国拿掉了，就是拿到了东乌克兰那一块，
就比较靠近他的那一块，
没错，这样。然后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内啊，就是你可以，你如果你观察现在的政治局势的话，你就会发现，东乌克兰通常比较亲俄，然后西乌克兰就比较亲欧这样。那其实就因为他那个西乌克兰在波兰跟立陶宛的统治下，有进行了比较强烈的这种波兰化政策。就以前台湾皇民化那种感觉、很像，就是他想要同化你这些人嘛，变成帝国的一部分嘛，对，变成联邦的一部分，所以他就会有这个政策。那这个政策过了一两百年，其实对当时西乌克兰人，当时也不叫乌克兰人，但就是西乌克兰这块区域的东斯拉夫人有很大的文化上的影响。像东斯拉夫人大部分人是信东正教，
对，
可是西乌克兰就很多天主教徒，就跟波兰跟立陶宛这个影响这样、
了解，
对啊。那不过当然就是后来波兰又开始变就废掉了这样，就是好景不长了。到了大概十八世纪的时候，波兰就开始越来越弱这样。那波兰越来越弱之后，大家你知道那个位置很好，就欧洲中心那边，所以大家东看
大家
看到爽，对，然后东了一口，东咬一口，西咬一块这样。后来波兰就被大家一口瓜分掉。那瓜分掉之后，那个俄罗斯帝国就在他隔壁嘛，对吧？那当然不可能放过他，所以说哎，我也要那一块这样。他就拿走了西乌克兰，所以从此开始啊。东乌克兰、西乌克兰都变成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样。那这个也是那个普丁很爱讲的，就是说，哎呀，俄罗斯帝国就是本来就有乌克兰这一块区域嘛，那所以乌克兰就是我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种常见的说法，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乌克兰，就是东乌克兰有东西之争这种感觉，占东西啊，这样台湾没有占南北嘛，可是他们占东西是比看来比我们占南北还要严肃很多。
对
我们顶多占粽子而已，可是他们就是占到那个你死我活，就是宗教或者是政治立场都有很大的差别。
对啊，
那可是呢在这个俄罗斯帝国它过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就是二月革命，然后接下来还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嘛。
嗯，
那所以呢俄罗斯帝国瓦解之后就变成苏联。
对，
那苏联它吸纳很多不同的加盟国一起变成一个也是像联邦的那个概念，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就出现，就是以乌克兰的名字变成苏联其中一个联邦这样。
哦、
嗯、对对对，那普丁也和他讲啊、哦、就是说在这个苏联建立之前啊，乌克兰这块地没有不叫乌克兰、嗯、所以呢以普丁的历史的脉络的解释下，他会说哦，乌克兰就是苏联跟俄罗斯帝国创造出来的产物，因为在你没有苏联前拿到什么乌克兰这种东西，对不对，而、啊、不都是我一部分、嗯、所以这是他的说法。对，这是他的说法。那后来就在苏联解体之后啊，乌克兰还有其他的国家，就前苏联国家不是就各奔东西嘛，对不对、
嗯、
那所以乌克兰也从此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直到2014年之间啊，其实乌克兰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算是起起伏伏啦。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也没有太大的什么冲突这样。对，一直到了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4年的时候啊，那个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开始变比较两极化，就是一派是亲俄派，一派是亲欧派，他们开始会有一些政治的角力这样。那所以2004年之后啊，这个他们的政治局势就开始变得比较怎么说，反复这样，一下亲欧一下亲俄这样。然后一直到2014年，就是大家熟悉的克里米亚冲突嘛，对不对？那克里米亚冲突这个其实它的来源是怎样，你大概那时候媒体好像都没有怎么在讲，对不对？
好像是这一次然后才又再被提
出来讲，又开始挖出来
讲。
对，当初我记得在看的时候我也是一知半解、
嗯、
而且我其实我当初在2014年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克里米亚在哪里，完全没有概念。对，就觉得 我的印象中就是说俄罗斯是不是突然冲进来然后占走一块、嗯、对，是这样吧，对、
嗯、
是媒体上呈现出来的感觉是这样、
啊啊、是，
那这也是事实，对，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前因后果就是说、啊嗯、其实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前一天前一年啊，2013年的时候啊、嗯，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是亲俄派、
oh.
那你知道乌克兰一直有在欧洲跟俄罗斯之间就拉锯嘛，对不对、
嗯、
当时的亲俄派的总统啊，他就终止了跟欧盟原本在谈的一些合作协议这样，所以导致的就是在基辅还有一些乌克兰境内有些倾向欧洲的人他们很不爽，你说、嗯、哎干怎么会这样，因为很多人是希望说乌克兰不管经济还是政治可以倾向欧洲一点、
嗯、
对对对，那可是这个总统看来就是一心要把他带向俄罗斯那边，所以他就爆发了就是那时候这个欧洲广场的革命这样。那所谓革命他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示威抗议啊，他抗议到搞到后来我靠，这个就是总统直接就被轰下台这样。那下台之后你可以想象就等于说亲欧派得到了胜利嘛， 对，
对啊，
那同时很多人不爽，第一个
亲俄派不爽，
亲俄派不爽、嗯、然后普丁也不爽、
嗯、
俄罗斯也不爽。以俄罗斯的观点来说啊，东斯拉夫国家是不是三个嘛，对不
对
白罗斯然后俄罗斯跟乌克兰嘛，对不对、
嗯、
那白罗斯就他已经是俄罗斯小弟了，那哇你这个乌克兰你也是我那个乌俄一家亲，
你怎么可以背骨，
对，怎么背骨跑去当别人小弟这样、
嗯、
因为前苏联的小弟现在都已经变成欧盟小弟了，
而且你其他太远了管不到，真的
对不 对哇靠，你到我家门口你也敢给我弄这个要你的命这样。那所以2014年当时乌克兰境内的亲俄派不爽，然后俄罗斯也不爽。那亲俄派主要有哪些地方呢？像克里米亚这一块它其实就是非常亲俄的地方、
嗯、
可是它这历史渊源，因为克里米亚这一块区域啊它是一个黑海的半岛，
哦对
对，它其实甚至它我觉得它可以算是 98% 岛，
它有跟它连在一起吗？
有连，但是它几条路这样连起来、
嗯、
那可是它也是可以陆地可以到这样、
嗯、
那它是一块区域这样。它当初的时候啊它那个克里米亚曾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政权，
嗯，
克里米亚汗国这样，
嗯，
那这个曾经被鄂图曼土耳其给保护这样，不过后来就是俄罗斯帝国跟土耳其大打一场这样，然后俄罗斯帝国赢了，所以就拿走了这个克里米亚，所以克里米亚其实是算俄罗斯帝国，然后后来也算是俄罗斯的领土、
嗯、
以俄罗斯这个国家的领土这样、
嗯、
那可是呢因为当初在苏联成立之后啊、
嗯、
有你就是你这块领土是谁的有差吗？没有差嘛，对不对？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本来就本为一体了，
对，
在苏联时期，
嗯，
所以那个时候在为了庆祝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签订条约
而统一，
对，就是这个纪念日上啊，当时那个苏联的第一书记啊 就那时候是赫鲁雪夫啊，嗯，他说啊，那不然这块送你啊，这样。可是当初真的没差，嗯，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一起
的，
都一起嘛，对不对？嗯，就想说啊，如果我们是室友，然后我说那我那个洗衣精那包送你好了，嗯，好像没有差嘛，反正我们就住在一起嘛，嗯。可是后来就后来要分居了，怎么办？对不对？那哎，这个差了，
对啊，
对，所以分居之后啊，苏联解体，克里米亚在官方上就是乌克兰的领土。
哦，这样克里米亚人，
可是克里米亚人不爽，对，克里米亚人觉得说，嗯，啊，我是俄罗斯人啊，奇怪了，嗯，所以他们已经不爽很久了，都想独立，这样，嗯，就搞到这个欧洲广场事件了，这个亲俄派要下台了，嗯，所以那个克里米亚人更不爽，嗯，原本总统至少是挺我们的，他挺我的总统被你轰下台，啊，妈的，就是他受不 了，所以他们自行发起一个脱乌入俄公投。就是说，哎，大家要不要不跟他们玩了？大家收一收，投靠俄罗斯好了。
成功了吗？
97%人同意。
哇！
所以克里米亚，真的是一心想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嗯。所以俄罗斯当初也依这个名义啊，就是说，哎，那个你看嘛，大家都想要让我来嘛，那我这不是来了嘛？就大概是这样的这个背景啊。因为乌克兰以乌克兰政府的立场，他当然说，哎，这个公投无效啊，违法。
对啊。
对啊。那可是俄罗斯就说，哎，不行啊，人家想独立啊，应该说人家想要到我这里来啊，你怎么可以阻止别人，对不对？因为俄罗斯本来就对于这个欧洲广场事件不爽很久了，他直接占据克里米亚。
哦，那所以现在克里米亚的状态是怎么样？
克里米亚就是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实质掌控，这样。
哦，了解。
那可是你知道，就是俄罗斯进克里米亚的时候，克里米亚人是那种欢欣鼓舞，
很开心的，
对，就很爽这样。嗯，所以其实当初说克里米亚危机，或者是克里米亚侵略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很难定义，因为克里米亚自己爽，
对
对，真的是爽。那俄罗斯有他的道理在，这样，那可能不符合这个国际的现况。所谓国际现况就是说，因为其实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怕有人独立，对啊，那这个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啊，所以所以在以乌克兰来说的话，当然不可能说，哎，你说独立就独立也奇怪。那可是以克里米亚人来说，就说，哎，我想独立啊，哦，我这个居民自觉啊，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个你很难评断到底怎么算这样。
嗯
嗯，那所以克里米亚就成功了，形式上的真的加入了俄罗斯这样。虽然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不承认这个事情，
嗯，
他们一样会坚持说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领土这样，可是实际上是被俄罗斯掌控这样。那现在就好了，因为乌克兰的境内并不是只有克里米亚想要独立。很多人想独立，而且看到克里米亚成功，
我也要，
我也来，这个好像不错啊，这个好像可以弄一下这样。所以，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嘛，通常就是乌克兰是东边亲俄，
对，
西边亲欧，
嗯，
所以那出事的果然是东边这样。
對，
东边这时候两个地方又想要独立，一个叫卢甘斯克，一个叫顿涅茨克这样。那这两个地方就是基本上它整个区域叫顿巴斯区域啊，
嗯，
他们也开始说，哎，我要来公投了这样。那所以他们就自行宣称独立这样。然后所以开始跟乌克兰军队政府军开始内战，这个就是当初叫顿巴斯战争。顿巴斯战争其实伤亡还蛮惨烈的。那你可以想象这两个国家，这两个想要独立的国家在背后就是有俄罗斯
在帮他们，
帮他们撑腰，就是输送他们的武器啊、物资之类的。所以顿巴斯战争一打就8年，中间有讲和啦，有打，然后又停火，可能又就没有打得到很积极，但是一直在打。所以呢，顿巴斯那边整个区域从2014到2022以来，其实一直都处于一个战争状态。
嗯，
那所以这也是普丁这一次入侵的导火线嘛，对不对？因为他在入侵前两天不是才说，哎，我要签字宣布这两个国家我要跟他建交，那这样就等于说跟乌克兰翻脸嘛，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如果假设，因为台湾也有亲中派嘛，
嗯，
然后也有本土派嘛，对，
嗯，
那你想象一下，假设有一群真的很亲中的这样，然后跑到。我随便讲一个，假设跑永和啊，或占领永和，说永和独立啊，我那个回归祖国之类的。然后现在如果说别的国家就说，好啦，我承认你这个永和独立这样，那，啊，大家一定觉得说，哎，干了，你是不是跟我作对啊？奇怪了，
嗯，
对，所以就正式翻脸，就是透过这两个引爆点这样。可是其实当然，普丁也把这两个区域当作他合理化入侵的一个理由嘛，对不对？
对啊，
因为他的理由就是说，你看乌克兰这个政府一意孤行，想要贴近欧洲。搞得这样，现在你看你国内的居民他妈民不聊生，然后搞到又想独立，我看不下去，我不得不解救这些东斯拉夫人那个血浓于水的这个同胞们。
嗯，
对，所以这个普丁他号称就是打这种民族主义的大旗，就唰进去了这样。所以其实克里米亚事件跟现在的入侵其实是一脉相承下来，其实是连贯的。只是在普丁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出手，就众说纷纭了。像这次新闻，我们最开始不是都会听，不是最一开始啊，就是说这段期间我们应该很常听到北约嘛，对不对？
哦，对，
对，然后还有欧盟
加入北约吗？还是
因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因为现在目前乌克兰的政府是亲欧派嘛，
对，
那亲欧派的话，一定会想要加入两大组织，一个是北约，一个是欧盟，这样。欧盟大家都很熟，可是你知道北约是干嘛的吗？
我记得他是，就是他是出来防堵苏联势力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北约就是苏联的头号对手。当初啦，因为在战后啊，二战结束之后，因为欧洲被苏联跟西方势力瓜分成两半嘛。
对。
那当初就是有所谓的铁幕分治，这样就是东一块西一块这样。战后德国输了之后啊，西方势力就把苏联视为头号公敌、最大威胁这样。那苏联就真的是庞然巨兽，太大，
对，
所以大家很害怕。因为如果苏联要打欧洲、打西欧的话，那真的挡不住，因为太猛，就是它太大這樣。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他就是说，哎、欸，我们要团结一致来挡住苏联，不要让苏联再继续往西边扩张。而且苏联很想往西边扩张，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全部集结起来，组成这个组织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他就是等于说这些国家中啊，他们有这个集体互相防卫的这个机制，这样就不会说苏联把你各个击破这样。我先今天打西德啊，明天打什么奥地利之类的，就他不会被各个击破这样。但当然奥地利其实也不是北约啦，这样这个举例好像蛮失败，他可能一下打西德，一下
概念懂概念，
一下打法国这样，也有可能会这样。那所以说北约就出现了，那北约出现之后，苏联当然觉得，哎、欸，干怎么会这样？那所以苏联那时候也开始说，哎、欸，那你这样玩一个联盟，未来玩一个跟你拼命这样。然后他就弄出了一个华沙公约组织，那华沙公约组织是专门去克制北约的这样。可是有人会觉得说，啊，你苏联不是本来就联盟，那干嘛要搞一个华沙？
对啊，
你不觉得？哎、欸，其实没有，因为很多人会不是觉得说，当初东德啊、捷克啊、斯洛伐克啊、匈牙利啊，不都苏联？那你干嘛再搞出一个华沙？哎、欸，错，你知道像东德啊、捷克啊、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些前共产国家，他们其实都不是苏联的会员。他们就是苏联的小弟这样。你知道苏联的会员国其实数量是很少，只有15国而已，就是集中在真的很靠东边那一块。那中间这些中欧还有中东欧的国家，他们都是苏联的卫星国，就是他们不是正式的苏联会员，可是你知道他们就是听苏联的。
对，
这样。那苏联把这些国家全部联合起来，变成华沙公约组织，就比苏联再更扩张一圈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以苏联来说，如果是辐射状放射出去的话，它最内圈就是苏联会员嘛，对。那苏联会员在外面就是华沙公约组织会员，那这些就是扮演了苏联跟北约之间的缓冲区。其实苏联它不会直接跟北约贴在一起，就是压力太大了嘛，贴一条线啊，脸贴在脸上，那太可怕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缓冲区，那这个就是华沙公约组织这样。可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华沙公约组织就直接解散了，就地解散了，因为反正大哥都不管，那谁要听你的？所以就解散了。啊，结果想不到，就是华沙公约组织里面的人都是被古仔这样，就没有啦。我是说以俄罗斯的视角来看，其实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纷纷加入欧盟跟北约这样。那、这也可以理解嘛，对。像东欧十国在2000年初的时候就，就哇集体跳槽到欧盟这样。啊，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就很大嘛，对。以前是你小弟啊，人现在当别人小弟，看得很不爽这样。可是呢，他幸好他身边还有两位，对，一个是白罗斯，一个是乌克兰，还没有当人家小弟这样。那白罗斯现在被他抓得很紧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当他干儿子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嘛，白罗斯还帮他打仗，然后还借他道路这样，整那么 nice。白罗斯家好像当他自己家一样这样，所以白罗斯已经被他就是服服帖帖这样。可是乌克兰现在他们说要加入北约，啊，这个就是普丁不能忍的地方，因为你说乌克兰不当我小弟，那、啊、就算了。可是你说跑去当别人小弟，那真的是不行。因为北约当初的时候就专门对付苏联嘛，那苏联解体之后，其实北约没什么用处，
对啊，
都没在工作了这样。有啦，就是当初那个巴尔干战争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北约有下功夫这样。但是近年来北约都没什么事做，所以其实之前那个法国总统就有讲过，他觉得北约没什么屁用，应该要改革，要不然就不用玩，就是北约其实也没什么意义这样。可是现在北约意义好像又出来了。因为被他一打，就突然北约开始就凝聚起来这样。那其实就是因为乌克兰之前有说要加北约，那可是北约其实没有同意嘛。因为其实北约也知道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俄罗斯一定会暴跳如雷。而现在哇，还没加就开始暴跳如雷。所以俄罗斯当初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应该说整个西方势力啊，承诺永远不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欸，你我跟你讲哦，你现在不能诱惑我这个小弟当你小弟这样。应该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他小弟，他的前小弟。他说：“哎、欸，他虽然离职，但是你不能找他，到你的公司去这样。”然后对方就不同意嘛。你可以想象，就是北约不会做这种承诺， 他说 我怎么可以跟你保证我不会绝对不会邀这个国家进来，这个很难保证嘛。所以俄罗斯那当时就觉得哎干越来越不爽，所以这次就一口气爆发这个战争。可是当然了，这个不爽这很多原因嘛，对不对？可是到底为什么这个让普丁最后决定要真的这样挥军冲过去，这样也不知道到什么原因呢？所以哇，这个很难讲，因为毕竟很多原因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媒体上也看不到，说不定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到截至到28晚上为止，因为他们现在说乌克兰跟俄罗斯要谈判嘛，对，那谈判也有可能会停战，有可能会怎么样？这样，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观察他们两方各自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其实也会蛮有趣的这个观察，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希望战争可以不要再扩大了。
对啊，毕竟战争来说，就对大家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对啊，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很多人会觉得说乌克兰是不是没有还手之力啊，这样一打就趴掉这样。
但其实没有，
哎、欸，没有，而且战力坚强，这样看来就是普丁真的想要吃下乌克兰，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为什么？就是因为乌克兰本身的军队也很强吗？还是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哇，那个俄罗斯比乌克兰大了几十倍，一定实力悬殊嘛，
什么那些观念都觉得，
对对对，
他们好像非常的厉害。
对，因为俄罗斯的确是有核武，可是现在的时代就是不是说你按个按键核武乱喷这样，普丁也不敢用嘛，对不对？因为你喷核武出来，那真的是麻烦。
而且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无法预期。
对，而且我觉得普丁要拿核武轰的话，也不会是轰乌克兰，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你轰乌克兰的意义在哪里？
对，
对，你要轰的话，应该是真的生死存亡的时候，一发也要轰下去这样，也不可能丢到自己家门口，因为乌克兰就是他自己家门口，而且普丁还打了这个民族大义。所以你就说，哎、
啊
欸，我要救你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核弹种下去这样，看这好像说不过去，有点怪怪的。但因为普丁的行为也很难预测，
对啊，他就是，
所以如果他真的核弹那样乱喷的话，很难讲。但希望是不会啊，因为这太恐怖了，这个后果应该是世界不能承受的这样。
对啊，
对啊，所以就让我们看下去，这样希望可以和平落幕啊。就我们今天讲了整整的，就是现在已经
40分钟，
对，快要40分钟，然后所以我们从1000多年前的这块区域一路讲到现在，这样，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是
就很
缠绕，缠绕很紧密这样。
嗯，
那不过其实如果我们呼应首尾呼应一下，
嗯，
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讲那个普丁写 paper 的事情，不是啊，就是他写作业的事情的，那。他的作业不是说他有几个论点嘛？第一个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哇，这个同文同种啊，大家乌俄一家亲嘛，对不对？那其实你以历史发源来看啊，的确就是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建立起统一政权的一个发源地啊，可以这么说。
对。
那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民族？其实广义来说，他们的确都是东斯拉夫人。
嗯。
但是所谓同文同种要怎么定义呢？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像以西乌克兰来说，他们已经受到高度的波斯也受到高度的波兰化这样，所以他们在文化上跟东斯拉夫其他地方的人已经有很大的差异。这样，难道你说我们血缘一样就一定要同一个国家吗？那这样的话，那英国跟美国不是早就合并了吗？
嗯，
对吧？还那么多国家，对不对？
对，
这借此很多独裁政权或者是侵略者的一些
言论，
对他们很多人很喜欢拿这个借口，就是说
他们没有其他理由，
对，因为找不到其他理由，就找到这个，
对啊，
因为大家都很讨厌你，所以你只能说，哎，不行啊，这个没有啊，我们那个祖先同一个人啊，这样。
那这样你让别人来合并你啊，让别人来侵略，
对，就是蛮，就是蛮诡异的，对不对？就一味要诉诸说，哎，我们老爸是同一个人，这样，你就搞到那个天怒人怨了，还只能讲这个，确实蛮悲剧的，对啊，所以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的确是同属东斯拉夫人，可是因为这个千年历史的流变，他们之间分分合合，所以他们的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说，因为这个理由而说别人是你的一部分，但这个真的是流氓的行为啊。
对啊，
对啊，
没错。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当初基辅罗斯发源的时候啊，他是在乌克兰。
对对啊，
对对啊，所以
提出这个论点应该也是乌克兰。
这是很可笑，就是像有人会说。哎、欸，不是，就是乌克兰不是你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猜人家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其实，那乌克兰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嘛，
他也不想吧。
应该说，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文化代表权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东斯拉夫人文化谁说了算？为什么俄罗斯人现在就说，哎、啊，我就是东斯拉夫的那个代表人，然后你也是东斯拉夫人嘛，对，那你应该跟我一起啊，这样。 那为什么是他说了算，而不是乌克兰说了算？那乌克兰明明就是基辅罗斯的发源地，可是其实是因为后来就是这个流变的关系，所以国力之间是有差别、哦。
对，
所以其实很多民族都是这样嘛，国力最强的那个人就会说啊，我就是老大哥啊，这样。就像以前纳粹德国也是一样，他、嗯、说，哎、欸，奥地利，那你也是那个德意志人啊，那你德奥一家亲啊，一起来携手建立一个美好未来，这样。那为什么不是奥地利跑去跟他讲？因为奥地利就是形式上不可能嘛，对不对？然后跟别人更强的人讲说，哎、欸，你是我一部分啊，这样，这很奇怪。嗯，那其实像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是这样。
对，
像早期刚当初刚结束二战，然后再来就是国共战争的时候，刚结束的时候也是两方互相说，哎、欸，我才是中国啊，这样。蒋介石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哎、欸，我就是中国的代表、嗯，对方也说我是中国的代表，这样。嗯、可是现在台湾人已经没有人在讲说，哎、欸，我才是代表中国这样，因为事实摆眼前，就是说。嗯、如果台湾要宣称说、啊、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论述就是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嗯、因为你也知道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这样，所以就变成说文化代表权现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拿去，这样他们就会这样有这样的论述。可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人会拿台湾跟中国类比嘛，的确有一些相似性，还蛮有趣的、嗯、对啊。如果我是觉得那个普丁诉诸这个同民族主义，所以就应该要一起团结一致，然后变成一个国家，这完全没有道理了。
但听起来历史上就是那些，就像你刚刚讲的纳粹德国，
对对，他
也都是，他
很爱玩这招，
对啊，
就可是就逻辑上我觉得完全站不住脚，不然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几个国家嘛，对
对，
突厥国家大家全部并在一起嘛，变一个大突厥帝国这样，有这种事吗？就好像也很奇怪了，对吧、啊？刚刚前面有讲到说，普丁曾经在那个论述上讲到，他觉得没有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存在，没有这个国族认同的存在，是因为。他觉得乌克兰这个名词作为一个国家是苏联创造出来，嗯，在那之前这些人都不会说我是乌克兰人啊，对，所以这些人明明就是我的一部分，这样当初是因为要成立苏联啊，或是要重新划分这些区域的时候才蹦出乌克兰，所以普丁宣称说，哎，乌克兰就是这个人为产物啦，乌克兰这个民族不存在啊，这样。可是事实上这个也是我觉得普丁完全是一个抽换概念，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乌克兰三个字后来才出现的，所以你们这些人 不算是乌克兰民族，这样。可是这些人早就存在不知道多久了，就是这些人他有各自的文化，他有自己的居住地，他有自己的语言，他只是没有乌克兰三个字、哦、所以这些人他们之间的凝聚跟认同都已经出现了，
都是存在的，
对，只是他那个名词还没安上去而已。那你现在放上去之后，然后你说哎、欸、没有啊，这个才你们才刚出现嘛，对不对？这之前就没有乌克兰人这种东西存在，那个这站不住脚，嗯，对啊。
俄罗斯的国民会接受他这种论述、喔、
不过以俄罗斯来说，因为俄罗斯当然他有选举，他有各种什么国会那些、嗯、可是大家都知道就俄罗斯现在一党独大，普丁说了算，那所以这样的国家里面，就当然他大内宣大外宣应该都做得很，你知道，无孔不入这样，所以他的国民真实想法怎样、欸、其实也不知道、欸、坦白说，
而且无从得知，
对啊。那当然我们在电视上还会看到说、欸、俄罗斯他很多城市里面都有一些反战游行嘛，对不对、嗯，可是因为会报道的人也是西方媒体，所以到底这些游行的真的影响力、嗯、或是真的有没有在群众的心中普遍种下这个
比对比例，
对，搞不好你说每个城市里面有200个人抗议，那城市可能人口200万、嗯、那这样怎么算，对不对、嗯、对啊，所以就现在现况真是啊难以得知啊，真是。不过感觉起来这次的危机如果乌克兰度过的话，就变成是一个下一个新的篇章，说不定就蛮期待，就是这个事情可以给乌克兰或者俄罗斯一个转机。我是说，因为俄罗斯、嗯、现在普丁万年执政嘛，对不对？
对。
因为普丁很扯哎，就是他已经执政非常非常久，而且他可以再继续执政很久下去，你知道？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这次的危机让不管是乌克兰的政治或是俄罗斯的政治可以有变化，说不定。就假设啦，我加一个设，就是假设俄罗斯这次行动真的失败，嗯。被西方制裁到那样吐血，这样被在地上摩擦，这样，那这样的话，普丁是不是势必要下台？你看他现在要打这个战争，然后打到也没捞到便宜，就被打个那个落花流水这样。那他在国内的民意到底还能撑吗？ Oh. 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我不知道俄罗斯的政治情况到底，你知道，就是具体来说到底怎样？ 如果说普丁在国内抓得很稳，这样不管怎么搞都没事，哇，那我真的佩服。可是我不知道哎、欸，就很多独裁者都是这样下台嘛，就是打个仗打失败之后，就哇被爆掉这样。
因为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普丁打这个战争好像就是为了。就拉高他在俄国，就俄罗斯的名义的那个、
国内声量。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样一讲，好像也是有可能诶、欸。
对啊，因为其实俄罗斯国内也是有反对派的、
啊。对 啊，
虽然反对派都会很奇怪，还会突然中毒之类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独裁国家来说，最爱用这种塑造一个外敌来凝聚这个国族意识，说我靠打爆他们这样，对啊，所以哇，这个惯用伎俩。可是我觉得普丁这次也是不是做的太夸张？那我现在看不出来了。如果普丁最后还是谈判获得了很多东西的话，搞不好他哇靠，刷一波存在感，声望大增了，说不定。所以真的恐怖喽。
我没有办法想哎、欸。
对啊，我们播出时间3月1号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收听的听众，他们可能是来自未来，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不见得一上线就听嘛，对不对？搞不好你现在在听的你已经过一年了，有可能，对不对？他往回听嘛，对不对？哇，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到时候发生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下面都是近况更新，
很期待哎、欸，对啊，很期待这个后续的发展可以，你知道，就是往那个和平的方向迈进啊，这样。
对啊，应该会吧、感觉是有这样子的希望的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超出这个大家那个逻辑可以推断，
就是光开打这件事情就已经
大家已经吓得快死掉了，怎么会这样？对啊，所以好了，不过因为这个时事的东西，或者说战况的更新啊，很多 podcast 都有在做，而且其实我们也不是追时事的节目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 每天 跟大家报告战况怎么样这样。那我就是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大家一个背景历史脉络，因为1000年前发生的事情显然不用再更新了，所以一次听完就好了，没有负担这样。对啊，那如果说大家如果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对啊，可以分享给大家身边关注这个议题的朋友们，这样。
或者是如果喜欢这类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节目内容的话、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说。
对。
然后上集以后就会讲更多历史故事给大家听。你讲的神采奕奕，你有看到你的表情吗？
我很久没有主讲一集哎，哇，真的是。
我觉得哦天啊，我觉得很像就是那种什么 VIP 席的小听众，就 哇，
就是线上上课第一排，不是线上上课，是现场上课。
对啊，现场啊。
哇。好开，好开心、
我觉得很棒哎！
哇，好好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其实未来是也是可以啦，因为像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时事插播，这种形式。那未来如果有什么这种全球性的时事然后发生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我们也未来有机会，搞不好也可以做这样的专题。
对啊，其实跟我们的节目也是有一定关联度。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切合，对，接受地球的初衷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乌俄战争是媒体24小时在报，
对啊，
大家会觉得哇好恐怖哦，天啊，哇这个很紧张，每天都在追新的发展，对不对？可其实世界上同一时间很多地方都在战争，
只是没有被爆出来
而已。对对对，那时候我在俄罗斯开打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人贴文，类似就是说哇天哪、想不到那个就是到2022年了还有战争开打这样，我在想说没有，一直都有啊，对，一直都有战争，只是。因为这次会一直爆，是因为第一个俄罗斯很大，第二个就是因为直接威胁到就是西方势力，那所以媒体会一直爆。那可是事实上，在同一时间，在世界各地随时都有很多战争在发生，这样、只是他们两边都没有话语权，所以你不会看到，然后你也不会知道，这样。这个其实是蛮悲哀的事情，就是你光是想象乌克兰被打，你会觉得他是受害者，他的确是，可是他已经是很就是占了很多便宜的受害者。不是要检讨受害者，而是说乌克兰在全球关注，
对，
在受危难的时候，大家会声援他，会支援他。可是很多人是被打到在地上，可是叫不出声音的，
对，
那也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关注像全球不同的那种像这样的局势或者议题的话，其实也蛮多不同的 podcast 节目或是媒体可以订阅这样。对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次的乌俄战争，然后开启就是关注各种不同地方的冲突。的一个新篇章这样子，
就是更了解那世界的角落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没错。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讲到这里。那跟大家讲，就是 EP100 真的在路上了。
我不保证。
我再约一个时间再录 EP100。哇，我又争取到一些时间了。
你不要一直逃避，要唱歌就是要唱歌。